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n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下午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沙韵也是非常的开心跟我们 Dosti 呢能够在节目的当中相遇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你。如果你有什么的疑问，或者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呢来告诉我们的。我们真的希望节目是您的节目，是可以帮助到您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会介绍一本好书说到这本书呢，真的是可以这么说它是走在科学前面的一本书。哇，这句话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夸大的一句话呢。
走在科学前面的书，也就是说它是超越科学的。如果你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很多人讲预言比如说讲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发现它是完整的去描写整个世界或者人类历史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科学的一些进步的发展的时候，你如果能够从这个书当中得到一些真正的启示的话，你就发现它呢能够真正的是引领科学或者是超越科学的。
科学是什么呢？真的科学的范围很大很大。那给人们的直觉就是科学所研究的东西是非常前卫的，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所研究出来的一个答案。甚至说呢，科学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吧。无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吃穿行疾病身体各个方面吧，好像觉得科学呢是一种比较可以帮助到我们人类的吧。但是呢，我想告诉你的是一本书可以走在科学的前面这个是绝对不是夸大的。因为在这本书中的预言的实现真的是可以说是走在科学前面吧。我不知道你对科学又是怎么看的呢？我知道天成呢，他是对这个天津是非常有研究的天津当中
也不能说很多的研究。
对，那起码天津当中有很多一些的启示吧都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对，其实在这个几千年以前以色列民族呢，他们是一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比较发达的。据考古发现呢，他们在三四千年以前呢，他们的那个科学的进步呢，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那举个例子，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打仗嘛，在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人呢，就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受伤的人放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发现如果一个人有这个传染病的话，整个这个房间里人都被传染了。那我们现在知道那个是传染，可是在那个时候呢，没有人知道这是传染的。那么他们后来就想办法去禁止，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一个人有病所有人都病。那
么
他们后来有一个牧师呢，就从圣经里发现了隔离，这个是在几千年以前天经里面所讲的隔离。就是比如说有这种病的时候呢，它要隔离。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类才知道这个隔离的概念。其实在几千年以前，天经已经告诉你人有病的时候需要隔离。所以你说它是不是超越科学的呢？
的确是，的确是。那我知道呢，在我们的这个启示录当中也有说人充满了智慧走来走去吧。其实呢，让我们想到现在的这个飞机不就是这样吗？走来走去，真的天津当中充满了科学，也是真的是走在科学之前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美泉他的分享。
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人心的书，书中之书，圣经， 可谓天下第一书，天下第一书，天下第一书。
走在科学前面的书 Dusty， 上次我们谈过天经的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不会因时代的转移而删改或者变陈腐落后，也不会因科学日新月异而被验证它是错误百出需要淘汰的。天经这本天下第一书直到如今仍然是顿亚上最畅销的书，是成千上万的人最喜爱的一本书，是许多人每天必读的书。在这个每天都产生新鲜事物的顿亚里，天经那不改变的特性足以证明它的确与众不同，是真实可靠的，是真主的话。也许有 Dusty 会说，顿亚上也有许多事物是不变的，例如科学的定律就是不变的，但是果真如此吗？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如果科学的定律与天经不符合，那么科学的定律就站不住脚，不久就会有新的发现来更改原先的定律，直到科学的定律符合天经为止。记得我们以前提过一个例子，那就是500年前科学家还认定地球是平面的，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才证明地球为圆形。这个发现震惊了当时的人，也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可是这个事实，天经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说过了。又比如，从前科学家以为风是一种能力，而不是物质。300年前，伽利略才发现风有重量，可以用秤来称。当时的人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发明。但是早在2000多年前，旧约安忧伯记已经记载了这个事实了。另外，我们知道科学上有热胀冷缩的定律，一知半解的人常会根据这个定律推断说，当温度下降时，水会继续收缩，渐渐沉重起来，最后结成冰块。水即变成了冰块，就一定比水重，冰块便一层一层地沉到水底，到了严冬，大小的河道完全结成一大块冰，水里的生物在冬天都会完全冻死。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真主使冰块膨胀起来，叫它能够浮在水面，这样水面下的生物就得以存活。所以科学上的定律只能应用在某些特定的事物和范围之内，并不能保证永远不变。但天经的话语经过千锤百炼，亘古不变。亲爱的 Dusty， 我曾经说过天经是走在科学前面的，许多科学上的发现只是更加印证了天经的话语是的确可信的。天经不但走在科学的前面，天经更是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前面。我们知道天经有一个特点，是顿亚上其他宗教经典所没有的，也无法与其他比拟的，那就是天经充满了预言，而这些预言经过历史事实的印证，证明是无误的。今天我们崇尚科学，但是科学再发达再进步，也不能预测将来的事。其实各大科学家不止不能知道几千年后要发生的事，就是几年几个月几天之后要发生的事也都不能知道。一个大科学家可以发明飞机潜艇，但他不能预知明天早上他还能不能从床上起来。一个大发明家可以发明原子弹核子弹， 但他不能知道他自己何时生病。一个大科学家，他能发现各种的细菌，却不能预知他自己要受何种的细菌所侵害。人不能预知将来的事，因为人事变幻莫测，但是天经却早已预告人类的结局，而这个结局是不会改变的。亲爱的多斯提，你愿意研读这本天下第一书吗？如此一书，如此我信，诚意推荐给您天下第一书，愿主赐福您，再会。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 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况极其惨烈啊！有一天，大雪纷飞，气候严寒，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乘车回总部参加紧急的军事会议。半路上，他看到一对法国的老夫妇冷得直发抖地坐在马路旁边，他停了下来，命令翻译官下车去了解详细的情况。一位参谋连忙阻止，恐怕这样会耽误了准时出席紧急会议的时间。他认为当地警察发现这对老年夫妇自然会帮助他们的嘛，但是将军不肯接纳这个意见。经过询问，原来老夫妇本来想开车去巴黎投奔儿子的，车子却抛锚在这荒野无人的地方，不知如何是好啊。将军觉得在这严寒的气候底下，警察还没有来到，老两口很可能就已经给冻死了。于是将军请两位老人上车，绕道送他们去见儿子的家，然后才急急忙忙地赶去开会。当时他不知道啊，他帮助了别人却救了自己一命。敌方派了狙击手在前面某个地方埋伏起来，但是他因为绕道送了对老年夫妇而避过了这一次的伏击。有位作者评论这件事说，助人的双手比祈祷的双手更神圣。可惜啊，他错了，助人的手非常重要，也非常珍贵，不过他不比祷告的嘴唇更神圣。为什么呢？因为祷告其实也是行动嘛。另外一方面，无论是行善或者是祈祷，如果只是人求福的工具，都无神圣可言了。上帝的确要求我们去行善，因为上帝无条件地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去爱其他的人。善待他人并不是什么伟大的行为啊，而是应该有的义务，不能用来交换上天的护佑。不过世界上许多人的确是这么想的，做了一件好事就向老天爷讨价还价，哎呀，说什么你该保佑我什么什么的吧。他们大概以为老天爷只是幼稚园的老师，小朋友乖乖嘛，就奖他一颗糖果吧。且看天津的说法吧，有一位有学问有地位的人来问尔萨，该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尔萨问他，你自小所学的经典是怎么样说的？他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尔萨说了，答对了，就这样做吧。那位仁兄理直气壮地质疑，那谁是我的邻舍呢？于是尔萨给他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回答他。说到一个遇到强盗被劫还被打伤了躺在路旁边的一个人，一个祭司经过的时候没理他，后来一位利未人经过也没有理他，但是有一位撒玛利亚人经过把他救了。那么谁是那位遇劫者的邻舍呢？那当然就是那个帮助了他的那位撒玛利亚人咯。尔萨说了，照样去做就行了， 他可没说这叫行善哦，行善者会有好报。我们喜欢看行善者好人有好报的故事，也许因为我们内心真的想用自己那丁点儿的善来换取好东西。但是尔撒的意思就是呢，那是应该做的事，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能用什么东西去换取得来的，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人的。尔撒说了，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伸手助人是分内之事。因此当有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他们就错了。尔撒没有劝人为善，他知道人根本就没有善，他是拯救人类，然后叫他们跟随自己的榜样。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行善，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生命记》12章28节。你要谨慎听从我嘱咐你的这一切话，好使你和你的子子孙孙永远得享福乐，因为你行了主看为好为正的事。
Thank you.
每日经文选读。但那些仰望主的人将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一个广播节目。透过我们的节目的名称啊，恩典与真理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真的希望呢，我们亲爱的多斯提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这份白白给你的恩典，也是真的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寻求的这一条的真理之路呢，能够透过我们的节目啊，让你真正的寻求到吧。
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天下第一书啊，它是超越科学的这一本书，的确它是不受这个人的这个思维的限制的，人是受这个时空的限制，但是呢，如果有一个超越时空这样的一个智慧，这个能力，它能够告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你能够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去经历的。所以也希望你在你的人生的当中经历主所带给你的恩典。我们的天经呢，来启示我们的历史的发展，我们人类的历史的进步，都是在天经的掌管的当中，天经所启示给我们真是一个恩典和真理。所以呢，也希望你呢能够在你的人生的当中好好的去思想，也能够认真的去读天经。那举个例子，在我的人生的当中呢，我很多的时候呢，面对很多的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呢，去读天经，它能够真正的给我一种力量，能够继续往前走。所以呢，在我的人生的里面，几次的好像一个进入到低谷的时候，天经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所以呢，也希望你能够在天经的当中能够去认识这位智能的主，也希望你呢能够通过各种的途径来跟我们分享。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或者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分享13229966122，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你也可以写信直接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
是的，我相信呢，我们的天经啊，如果你每天来读的话呢，一定是会给你啊那一天一种极大的力量和支持。也许你要找到的问题的答案，就能够在你那一天所读的经文中找到答案的。明天呢，会继续来有美泉分享《天下第一书》，还有就是心灵的殿堂。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吧。我们明天再见啦！
再见。